乾隆进了皇后的寝宫，不经意地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发现唐儿也在，不由眼睛一亮，但马上就避开了，随便坐下，笑着说：“
哎，朕看你们正高高兴兴的，说得热闹呢，怎么见朕来了，就都不言声了呢？”
说着话，看见了桌上放的怀表，
哟，这是谁送来的？
皇后便将唐儿的话转述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：“我赏了唐儿和赖娘一人一块，那拉氏既然来了，自然也要赏一块。”那拉氏可不愿意和唐儿、赖娘一样的待遇，他觉得这样啊，好像矮了自己的身份，便推辞说：“瞧，主子娘娘忘了。”上回老佛爷赏了一大一小两块呢。还没等皇后说话呢，乾隆接过话茬：“老佛爷是老佛爷，娘娘是娘娘，怎么皇后已经把话说出去了，难道还能收回不成？”
那拉氏脸一红，急忙说：“啊，是奴婢的不是。”急忙接过怀表谢恩。
乾隆今天好像也很高兴，用扇子轻轻一挥说：“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吧，朕看皇后的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了呢，朕准备去承德，特意来问问你想去不想。想去呢，三五天择日就走，还得叫秦妹妹他们收拾行装呢。”
皇后笑着说：“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呀还真想出去走走呢，不过得请皇上的恩典，能不能晚几天呢？6月19是观音圣诞，您知道我许过大愿的，要救一条人命，放3000生灵，这个广济寺已经预备下了，可就是救人的事儿还没着落呢，也不知道该救谁，还得请皇上帮我拿那主意呢。这些事儿办完，心无牵挂，再去承德。我还准备了点梯级，想在承德避暑山庄修个喇嘛庙，开光破土，我不去显得不虔诚。”
乾隆听了皇后的话，心中一动，笑着说：“
哦，哈哈，救人的事儿好办。哎，眼下呀，朕正有一个人等着你救呢。”“
啊，是吗？谁呀？”“
卢卓。”“
卢卓的事儿，在场的几个女人都听过，皇后和唐儿还见过卢卓，可是他是朝廷大臣，救他是不是有点干预朝政的味道？”
皇后沉吟了一下才说：“
哟，我可没敢想救卢卓，依我的本意呢，是想在今年秋决的犯人里找一个不得已犯罪的可怜人，或者是为替家人报仇犯了罪的人，到时候我来讲情，皇上免勾，就算是我救了他。”
听了皇后的话，乾隆心中感动。“
哎，你说的这两种人呐，其实无可杀之心，只是国法无情啊。朕每次勾结他们，从来都是很难比的。你这是仁慈之心，朕当然应该成全。但是，朕还是想让你救卢卓。”
这一会儿，乾隆心里想了很多很多，他正发愁怎么才能免卢卓一死呢，恰好皇后要救人还愿，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！让皇后出面救卢卓，既还了皇后的心愿，保住了卢卓的性命，同时又给了皇后一个顺水人情，三全其美，这可是太好了。想到这儿，乾隆笑着说：“卢卓他虽然犯了死罪，但是也有可恕之情，所以呢，朕才叫你救他。
这样，等后天行刑他上法场的时候，你就上乾清宫当众说。
什么？上乾清宫？哟，这我可不敢，那不和戏里唱的古词里说的一样了。再说皇上是圣君，他又是犯了死罪的，我能去说什么呢？
嗨，这有什么难的，朕来教你。那些个大臣呐，你一点都不要怕，他们都是你的奴才，你进了殿他们都得老老实实的跪下，怕他们什么呢？圣君也得有贤后来配呀。到时候你就说卢卓能治水能造砚，别人呢都做不来，治水能防患，修砚可灌钱，黄河漕运几年一折腾，平均四年天下一旱。救卢卓不单是为救卢卓，而是为了救那些受水旱之苦的百姓。你就这么说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皇后心里激动，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，点了点头说，
是，皇上说的是，我自然要遵旨，可是这毕竟带着干政的味道，我可不愿意让天下人说皇上听妇人之言轻赦罪人。不如这么着，索性禀明了老佛爷，让他老人家下一旨刀下留人，我再去乾清宫说情，而且言明下不为例，这样算是皇上尽了孝心，我也算还了愿，卢卓呢也算保住了性命，你说这样可成？
皇后处处维护着皇上，处处替皇上着想，乾隆心中十分感动，使劲点了点头说，
好，就依你，咱们就推迟到6月20以后再动身。
这一回咱们奉着母后一起去，7月8月过了9月再回来。皇后抿着嘴点了点头。那拉氏和唐儿见他们夫妻这么恩爱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都打心底里泛起一股莫名其妙的醋意。隔了一天，就是卢卓行刑的日子了。卢卓反倒显得十分平静了，饱餐了一顿慈氏酒席，被五花大绑由刑部的牛车送往西菜市口。按照常规杀人都是在秋后，还从来没有在大热天杀人的呢。卢卓又是封疆大吏，消息一传出去，好家伙，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看热闹，把法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是密不透风。因为恩赦卢卓的事儿乾隆办得十分机密，没人知道，就连监斩官刘统勋也还蒙在鼓里呢，因此他办得十分认真，亲自安排顺天府衙门维持法场秩序，指定家属收尸的位置，又怕进京保卢卓的福建人来闹事，叮嘱黄天霸等人在暗中监视。因为卢卓在官场的朋友不少，还专门让人在法场外边搭了一个席棚，由他们随意设酒祭奠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刘统勋正在棚里和几个官员寒暄，一个衙役来报，启禀大人，卢卓带到。这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，刘统勋赶忙出来，只见几十个衙役手拉手给行车开道，被挤得前仰后合的，好容易才把卢卓带到行庄跟前，嘈杂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了。刘统勋大步来到卢卓跟前，见卢卓闭目不语，便施了一礼说道，
卢公，是我来给你送行的。
是延清好的，
没有绑藤吧？
没有，没有。
我这也是奉行公事，没法子。
啊，是，我明白，我心里明白。
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
没有了。
刘统勋又打了一躬。
哦，卢公，时辰还早，那边席棚里有不少你的故交朋友，都是来给你送行的，请过去和他们叙谈叙谈吧。待会儿统勋也有一杯水酒相送。回身吩咐衙役们，快给他松绑。看着衙役给卢卓松了绑，带他到席棚里去了。刘统勋这才转过身来，一回身发现敦敏、敦成兄弟二人挤进来了，浑身都被汗水打湿了，连发辫都湿漉漉的粘在了一起，便笑着说：哎，你们几时回京的？杀卢卓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么热的天儿，你们呢还不如去找那个叫什么秦的去会师呢。敦成和刘统勋是很熟的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卢卓是红极一时的大官啊，我们跟他呢也相熟一场，如今人家落到这步田地，我们当然也得来送送行了。哼，你呀，是拿杀人当家常便饭吃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亏你还笑得出来啊！将来有朝一日轮上了我，你也这么笑不成？说着话就听炮响，一个哥石哈跑过来禀报：时辰到了，请大人下令。刘统勋摆了摆手：稍等等，到三刻不迟。回过头来对敦氏兄弟说：时辰就要到了，快去给卢卓端杯送行酒吧。三个人还没进棚子呢，人群忽然像海潮般涌动起来。守监斩台的黄天霸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，激动的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：延庆大人，延庆大人，内廷蔡公公来了。刘统勋顺着黄天霸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见一个太监一路小跑着过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
太后有懿旨，娘娘有懿旨，命刘统勋刀下留人。
此刻看热闹的人呐，总有上万人。自大清开国以来，这个地方杀人不断，也有临阵叫刀下留人的，但是出自太后娘娘的懿旨还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不光是看热闹的百姓，就连在席棚里吃酒的当事人卢卓也吃了一惊，手中的酒杯当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。不管是监斩的衙役还是看热闹的百姓，听到这个消息都像喝醉了酒似的，个个兴奋的红光满面，生怕刘统勋没听见呐，高声喊着：刀下留人，叫刀下留人呐。有的喊皇上万岁万万岁，有的喊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，还有的高宣佛号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刘统勋也晕乎乎的，先向太监请了慈安才清醒过来。
公公请回部，上赴太后老佛爷和主子娘娘，统勋谨遵懿旨，就地待命，等候朝廷的后命。
说完便命人通知卢卓，自己便站在大槐树下待命。敦敏、敦成兄弟俩也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他们是最爱凑热闹的了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，一会儿看看刘统勋，一会儿又看看紫禁城方向，听说卢卓昏倒了，又慌忙挤进席棚里去看。此刻席棚里的官员们也越来越多，把桌椅板凳都挤倒了一片，卢卓已经被众人扶坐在椅子上了，
他的脸上一片茫然，不知所措，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似的。忽听外面又是一阵喧哗，敦敏敦诚急忙又出来看，只见东边一对快马飞驰而来，傅恒在养心殿太监的护卫下一直来到监斩台前，才翻身下马，面南而立，款款说道：有旨意，刘统勋跪听。刘统勋急忙过来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跪下说道：奴才刘统勋恭临圣谕。傅恒笑着看了刘统勋一眼，皇上说皇后娘娘今日辰时奉了老佛爷的懿旨，驾临乾清宫面圣请旨，说卢卓罪过虽为国法所不容，然其在任时修堰治水尚属有用之才，皇后愿意亲保卢卓免死，令其戴罪立功。朕思皇后之言亦全权于离缘众生之志意，朕一向以孝治天下，犹不愿服太后圣德之心，因用特赦免除卢卓死刑，发回大理寺囚禁以待后命。为国法自有常例，常例不可轻破，仅告诫臣工百姓，卓永不为例，其卢卓本人亦应感愧知悔，洗心革面，不负朕法外特施之恩，钦此。刘统勋急忙磕头高呼：万岁万万岁，奴才当立即遵旨办理。此刻卢卓家来收尸的亲楚更是喜出望外，立即燃起了鞭炮，并且把那些扎好的纸人、纸马、零幡、碗帐一下子都烧了。刘统勋知道皇上肯定还有训诫卢卓的话，便带着人拥着傅恒进了西棚。棚里的官员早已喜滋滋地退出来了，躬身垂手侍立，看着傅恒他们进去了。卢卓的这场亲命官司沸沸扬扬打了一年有余，惊涛骇浪几经反复，最后竟是这么一个结局。因为卢卓一向官声很好，所以不仅卢卓的亲属高兴，同僚高兴，百姓也高兴。敦敏敦诚似乎感到意外，好像又在意料之中似的。待人群散尽，兄弟俩翻身上马，并辔缓缓而行。还是敦诚的眼尖，俩人走到西直门外的时候，他在马上用手一指：哎，哥，你快看，那边那个女的好像是原先张屠户家的玉儿。哎，乐敏一直在找她呢。敦敏顺着敦诚手指的方向一看，那个女的果然有点像，俩人猛加一鞭，顷刻之间便追上了那个女人。原来她还背着个睡着了的孩子呢。俩人下了马，敦诚在背后大着胆子试探地喊了一声：玉儿。那女子一回头，果然是玉儿。玉儿一看是敦氏兄弟，慌乱之余还有点不好意思，躲避着二人的目光说：原来是敦家二位爷，你们也是来看热闹的。敦敏看了看他，长出一口气说：哎，玉儿，几年不见，你还好吧？这是你儿子吗？他姓什么？也姓张，叫宝儿。你爹呢？他老人家可好？哎，我爹他去年就下世了。哦。敦诚又问：那你男人是干什么的？你的日子过得还好吗？也不知为什么，玉儿突然眼圈一红， 低着头不敢看他们俩，小声说：“
啊，他是种地的，人嘛，还算实诚，守着十几亩地，也还将就过得去吧。就是我婆婆脾气不太好，哎，这都是命啊。”
三个人顿时语塞，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停了一会儿，敦敏又问：“
玉儿，你们搬哪儿去了？上回在雪琴那儿，大伙还提起你呢，说你卤的猪肝特好吃。乐敏他每次回来都打听你，到处找你，可是你们竟然连一点音讯都没有。乐敏为此别提多难过了。”
玉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白的没一点血色了，眼泪一个劲儿在眼眶里打转转，不情愿地说：“
啊，我们搬到了张家湾，轻易不进一次城的。今天我是来给我娘抓药的，我娘她也怕是不行了呢。”
敦成一跺脚说：“嗨，也不是我说你爹，真不知道当初他是怎么想的。乐敏他，哎，他哪一点不好啊？我真是想不通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全家都搬走了。哎呀，害得乐敏满世界找你们。那几天呐，他简直就跟丢了魂似的。哎，我看你爹也是读书读出毛病来了。哎，如今呐，说什么也没用啦，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？告诉你吧，乐敏他遭了官司。”
啊！玉儿一下子抬起头来，着急地问：“他怎么了？为了什么遭了官司啊？要紧吗？他如今人在哪儿啊？”
敦敏白了敦成一眼：“嗨，瞧你！你瞎咋呼个啥呀？看把玉儿吓的。
啊，玉儿，没什么，没什么要紧的，你别害怕。他如今呐，在云南钱渡那儿呢，过些日子就能回京城了。你放心，他的官司啊，一准能赢。”
敦成看了看玉儿，额头、眼角都已经有了细微的鱼尾纹。蓝士林布大襟褂子上打着补丁，但是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浑身上下整整齐齐。敦成便从袖子里摸出一块五两重的银子，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真是的，瞧这光景，你的日子过得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准是挺艰难的。这点银子你收着，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吧，有什么难处就叫你男人进城到我府上去，好歹我们大家相处一场，我们心里一直把你当大。他本想说大嫂，可是那个嫂字到了嘴边，急忙又改了口：“
啊，我们心里啊一直把你当当大姐的。”说完硬把银子塞在玉儿的手里了。这时候兄弟俩见远处一个瘦高汉子肩上搭着个马达子，手里提着药包走过来了。俩人心里明白，这个人准是玉儿的丈夫。俩人不想和这个姓张的多搭讪，便对玉儿说：“
玉儿，我们这就走了，你记住，有什么难处一定来找我们啊，记住，一定。”
说完翻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玉儿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，心底不由泛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怅。